我的名字比较特别，因为我姓庄，然后最后一个字是坤，那个坤很少见哈，所以很多教会写我的名字的时候，常常写成各种各样的编，金子编的、王子编的，我都想不出来有这种坤哈。当然都很客气，没有人写成三点水，鱼是在水里的，但是不混的啊。当然三点水不是坤的，就是混的。这个坤很特别，因为这个字只有庄子用过。那为什么我名字有坤呢？因为陈水扁也不知道台湾有个绰号叫坤岛，所以台湾来的不知道台湾叫坤岛，只有外省来台湾的才会知道台湾叫坤岛。那如果国共内战之后逃难到台湾去，那生了一个孩子纪念在台湾生的嘛，所以父母如果学问不高嘛，就给他孩子叫这个王台生、李台生，台湾生的，有学问的就叫坤生。所以我有一个好朋友政大毕业的，跟我同年，曾经是校园杂志的编辑，编了很久，他叫吴坤生。所以台湾来的名字有坤的，我都知道他哪一年生的，大概就是我是1948出生的，就是1947、1948到5152，没有比这个晚了，就 baby boomer 那一代，一定是外省人，没有一个台湾人有坤子的，因为台湾太多年了，不算的，就第一纪念他们那个。当然我也曾经为我的孩子曾经想过，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一定给他取名叫鹏，因为后来在庄子的书中，庄子的书第一篇叫逍遥游，逍遥游的第一句就是我的名字，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鸟，怒而飞，直上云霄九万里，大鹏鸟，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所以为我的儿子就取了一个名字叫鹏，结果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女儿，然后我太太说不生了，好可惜啊，到现在都没用上，哎，就这名字没用上，最后终于我老二生了我的外孙嘛，我就把这个鹏给我的外孙，不然就飞不起来了，你知道吗？那庄子除了讲到这个大鹏鸟啊什么这是鱼以外哈，那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庄周梦蝶，他梦到一只蝴蝶。那庄子的第一篇逍遥游，第二篇就是齐物篇，齐物篇提到一只蝴蝶，他说他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变成蝴蝶，然后醒过来以后就不知道是我在梦中见到蝴蝶呢，还是我现在在蝴蝶的梦中成为一个庄子一个人呢，叫庄周梦蝶。那梦到蝴蝶的意思就是说，蝴蝶就是可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飞嘛，已经比我晚大概十几二十年，当年1980年初期的时候，台湾有一个高中生组成一个小虎队哈，唱了很有名的歌，其中有一条就是蝴蝶飞，蝴蝶飞啊，蝴蝶飞啊，那样很有名的。其中有个苏小鹏在大陆好像演电视剧演得出名了，还有另外一个谁谁谁，哎呀，那都是我们后一辈的了啊。我还记得有这个小虎队就已经不错了，你知道，哎呀，那些都是成年旧事了，他们大概都40岁了吧，30-40岁了哈。我们都想做蝴蝶，那其实蝴蝶呢当然是很自由了，但是当你能够自由飞翔的时候，别忘记蝴蝶之前是毛虫。我们这几天是布道会，布道会就是跟福音朋友讲讲我们信什么，我们信基督教啊，基督教是什么，哎呀，这个分享是有点困难的，正如蝴蝶跟毛虫讲话是很困难的，毛虫没跳过没蹦过，是 two dimension two D 的， OK， 它没有高度的，那蝴蝶是三度空间飞来飞去，然后蝴蝶就跟这个毛虫小老弟说，老弟啊，将来有天你跟老哥一样，我们可以飞，高高的飞，然后老弟就看着老哥，什么叫飞啊，高度，什么叫高度，它没有高度的。所以当我们基督徒跟朋友们分享什么基督教的信仰啊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想就像毛虫一样，啥个意思啊，天堂到哪儿啊，我看到天了，我没看到天堂，然后这个那个很难沟通啊，就是蝴蝶跟毛虫是没办法沟通的，有时候是一个境界上的差别。那 而且蝴蝶都是从毛虫变来，对不对？很多人很怕毛虫，可是这只不起眼的毛虫可以变成各式各样的蝴蝶。那从毛虫变蝴蝶的时候，是有一个好像由死度入生的一个过程。当它变做茧自缚的时候，它在那个茧的里面几乎像死掉一样，其实它没有死。然后再出来的时候，就从 2D 的毛虫变成 3D 蝴蝶。下个礼拜就是我们的受难节，耶稣受难节到复活节。其实你说复活，哎呀，这个骗小孩的。哎，你看过毛虫变蝴蝶，你就知道死而复生不是不可能的，在自然界当中很多时候发生的。当他做茧自缚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死了，他好一阵子动都不动，但是一个生命在里面孕育，然后就出来了，破茧而出。所以今天跟大家讲是破茧而出这种生命的一种改变。那经文是来自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那待会我会一段一段跟大家讲，同时我会有经文打出来。我通常是不把圣经经文打出来，免得大家偷来，不带圣经。在我的教会我们不提供圣经，你自己给我带来。不，今天例外有圣经打出来，原因是我打出来的圣经跟你手上的圣经不太一样，那是装饰译本，我独家的，所以不打出来你手上有的跟我不一样。不过你可以对照一下哈，有一点点改变。基本上这段圣经谈到三个部分，一个是生命之茧，做茧自缚。我们的生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察到，你的生命有一个无形的东西在拘束着你。很多人不觉察，很多人觉得我很自由，其实你不知道，你其实不自由。只有圣贤人物他才知道，圣贤啊，就觉得哎呀，做一个完美的人好难哦。土匪强盗倒是过得很快乐，他说我杀人都是凭良心杀的，这个土匪的良心被狗吃了，你知道？凭良心那么容易，圣贤人就是说要凭良心做事难上加难，而土匪强盗觉得凭良心做事很容易，怎么回事？有个生命之茧，然后怎么样能够破茧而出，出死入生？最后一个，生命要被雕塑，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个雕塑的工作。特别当我们愿意把生命交给神以后，神不就是这样？不，神开始雕塑。所以呢，生命之茧，以弗所说二章一到三节，我们一段段讲，当时我们会一段一段的念一下啊。那么我们一起开口来念好哈，你都可以看到这个。你们曾死在罪恶过犯中，那时你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潮流及空中掌权的邪灵，他正在那些悖逆之人心中运行。我们也曾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身心的欲念而行，因此我们与世人一样，都是他见怒的对象。这边有几个观念，有字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你们曾死在罪恶过犯中，那我们的和合本的版本是没有曾经的曾，但是英文版本你会注意到这是个过去式。保罗写这封以弗所书，以弗所是一个今天土耳其的一座城，给那个教会的信徒，他说我们这些信徒，你们都曾经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曾经，现在不是啊，曾经是有个过去式。同情死在罪恶过犯中有两个字需要解释，一个是死，一个是罪。因为罪的概念可能是我们当中很多福音朋友对基督教的反感、排斥、抵触心理最强的一个字就是罪。为什么我有罪呢？我什么罪嘛？而基督徒也要负一个责任，你知道，我们常跟人家说你有罪，你有罪，你也没说为什么我有罪，我有什么罪啊？据说以前在怎么讲，中国大陆的时候，那是在我们两家海峡两岸说法不一样，我们叫做沦陷前，你们叫做解放前。总而言之，1948以前，在中国大陆，有一群基督徒呢，过年的时候给人家去传福音。过年大年初一那种是欢欣喜庆的时候，要恭喜恭喜啊！他们去传福音去了，传基督教去了。 那早期的时候，在台湾早期也有，现在已经很少人这样做了哈。我们会穿一个背心的，就好像你做交通义工警察指挥交通，你会穿着一个反光的东西。我们是穿那个白色的福音背心，不管什么衣服，穿那个白色背心。白色背心有的时候还会写字的，有时候是写什么教会的哈。那我们那时候的流行的写法就是正面会写我是罪人，我是罪人。结果呢，有一个人就听到门口有人敲按铃了嘛，他很高兴，有人来拜年喽。一打开，二三十个罪人，一看，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何况我自称我是罪人。那罪人来会讲什么话？八成没什么好话的，对不对？不是有罪就是要死了什么？他哎，过年要讲吉利话，尤其广东人，连橘子都不叫橘子，就是吉利的吉，不是举耶，是几耶啊。他不想听，他说走了走了走了走了，不要听不要听。所以还没开口讲就被赶走了。那那些人呢也很温驯，就我抓到我讲吧，没有没有没有，好吧，鞠个躬全部告退。鞠完躬一转头，那个背心后面有一行字，你也是罪人。气得没讲话，这叫做 body language。 我什么话都没说，我告诉你我是罪人，不想看，对不对？敬酒不吃吃罚酒，看后面去，全部二三十个人，你也是罪人。气得几乎灵魂出窍。所以我说基督徒有责任了，他为什么是罪人？没跟他讲清楚啊。所以罪这个字要讲清楚，不然真是误解就大了。另外一个是更难听的，你们曾死在罪恶过犯中。基督徒过去曾经是死人一个，现在活过来了。那如果各位我们福音朋友们你还没有信耶稣呢，那我只能把过去式去掉，这现在是您现在还是死人一个。我是死人，广东话说你有没有搞错？没有搞错，这未免太难听了吧。我们都是死人已经够难听了，然后都是罪人已经够难听，我们是死人什么意思？我们信基督教就是死人，你信基督教就不是死人啊，这个话要解释一下哈。不过，我们中间一半儿的男士们也许比较容易体会这句话，因为这是家庭日常用语。结婚跟不结婚的差别，昨天礼拜晚上我已经讲过了，苏格拉底说过的，只有结过婚的人，通常是指结过婚的男人才有潜力做哲学家的。你结过婚以后，三天两头你老婆就骂你。你死人啊你，对，你没有被骂过的，哎呀，你就不会做哲学家。你常常被骂，就像苏格拉底，他是游行的哲学家，因为他从来不回家的。他爸爸，他太太是很有名，去读历史，很有名的河东狮子，就是他老婆，又凶又泼辣又丑。所以苏格拉底另外一句名言，如果你老婆很漂亮，恭喜你，你有个美丽的美娇娘做老婆。如果你老婆又凶又泼辣又丑，啊，为你赞叹了，你会做哲学家了。所以不管哪一个都对，但是最后一句话苏格拉底说，无论如何男士们必须要结婚，要不然做哲学家吗？要不然就有美好的婚姻吗？如果两个都没有呢，那你不知道活着干嘛了。对，这苏格拉底劝年轻人去结婚的理由是，要不然做哲学家，要不然就是有一个美丽的老婆。这也是怪招哈，如果这种人做婚姻辅导的话，不，anyway， 为什么总是男人被女人骂作死人呢？所以弟兄们，如果你还没有女朋友，现在有个女孩子天天跟你讲说你死人啊你，你还不要去辩论哈，男人是喜欢用理性的，我什么错了？我为什么是死人？别辩论，你要很高兴的说。谢谢你，因为你这句话，我从此脱离没人要的圣兰了。最后才说，我是死人一个，不过请你告诉我，我死在哪里，什么时候死的？啊，你别争论说，我没有死，我怎么死？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还辩论？已经有个女人叫你说你是死人的话，你中奖了。女孩子不会骂所有人是死人，她只会骂某一个她看上的人，她才会叫她做死人。而你被看上了，你要讲她很荣幸的。 啊，为什么男人或者丈夫被老婆骂作死人？你懂了，你就懂这段圣经。OK， 圣经是写给一般的人，有 common sense 的人。圣经不是写给哲学家看的，是家庭用语。为什么你会骂作死人？就是因为丈夫呢，男人跟女人不同。前两天我也有机会也说过了哈，男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的。男人正常的时候是不管别的，尤其不会管他老婆啊什么，他女朋友有什么事儿，只要不要说做老婆，只要变成女朋友，而且搞定了，男人的眼光就开始转移。结了婚更是了，回了家以后看电视看报纸，就不看老娘一眼。我刚结婚的时候，我老婆也很多误解，也像累得跟狗一样。她说我累得跟狗一样，不能讲话了。然后就开个电视，打开报纸这么看。我老婆就说了：“哎，要死的狗，累得要死，为什么不去躺在床上去，还看电视还看报纸，也不跟我打招呼？”我要等到第二天啊，我精神好了，然后他也心平气和就跟他解释。现在我老婆懂了，他会告诉所有的女生，你家里那个累得跟死狗一样的老公回来的时候，别跟他讲话，给他一杯茶，然后由他去啊。但是这个累得要死的狗不会上床的，他会看电视看报纸。我跟我太太解释，脑袋分两边，左边跟右边，有一边已经快死掉了，那是管逻辑的，那是要应付老板、应付客户、应付你的工作，每天看电脑快要宕机的那个部分，那个、快死掉了。另外一部分是什么？感性的、美感的那些东西还活着。所以呢，这边 shut down， 这边还活着，所以打开电视，打开报纸，因为看电视，尤其看中央电视台的，不需要用逻辑和理性，用这个 OK， 笑笑就好。你要太认真的去看电视。我台湾来一个朋友，跟我同年的，他台大医学院毕业的，在纽约做30年的医生。有一天回台湾看朋友，去经过上东京，就在东京机场小中风。回到台湾，立刻他的同班同学安排进特种病房啊，他一个人在一个病房里。小中风了，病友也很严重，躺了快一个月。那特种病房当然有电视机啊什么，他在美国没有看台湾电视，在台湾就看那个什么 talk show 啊，那些名嘴在讲东讲西的时候，他觉得是没有道理的，他就跟电视里面的名嘴在那边斗气，二次中风。所以他发个 email 给我们所有同届的人，回台湾不要看电视，不要看那些名嘴，看了你会中风，像我一样。那你就是犯了一个错误。台湾电视你也不用理性那个脑袋去读，你要当美感，当笑话，笑笑就好。 OK， 各位看中央电视台笑笑就好。所以啊，我们的老人家父母也是回到家一打开看电视，我妈也是这样子的，她电视从早看到晚的，可是我每次看到他都在睡觉，可是我一关他马上醒过来，妈妈你说怎么了怎么了，再打开他立刻安息主怀。他就是用另外一边脑袋去看电视的。不然说啊，连续剧播了第21集22集呢，哎呀，那用理性去看了，别用这样看。所以男人他说很累，他不然那个，所以我跟我老婆说，我回家很累的时候，如果我不能够精神集中的好好的听你讲话，对你大不敬啊。而现在没办法，第二天早上睡饱了，然后喝了咖啡，喝足了精神抖擞，老婆你昨天醒来有话讲，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要杀要剐随你了，有何指示？这才是听老婆说话的时候和合适的态度。当你累得跟狗一样，老婆在说什么啊？是啊是啊，结果第二天我刚说了什么？你说了吗？大不敬。所以我是以最尊敬的态度来对你，但不是现在，等我明天早上睡饱了，喝杯喝完了，我就可以听你讲话了。 But now is not the time to listen。 我老婆终于懂了，所以关系就好很多了。但是当你没反应的时候，没感觉的时候，那不就跟死人一样吗？所以老婆骂人就死人了。我不知道有哪个老公敢骂你老婆叫死人的，他可活蹦乱跳的，老公大部分都是死人，尤其下了班以后更是死了一下图。 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受过洗的老公，受洗了15年，老婆说他还是那个死样子。所以你不是死人吗？所以为什么没有认识神的人，保罗会说，或者我们基督徒会定义他是死人？因为我们在唱，我们刚看你真伟大，你会觉得很伟大吗？啊，对你没反应，对不对？你也不会哇，因为你是死人嘛。如果别人在唱赞美诗，你也觉得真的哇，今天阳光多好啊啊，怎么样的时候，哎，你已经有一半活了，有希望了。所以当你对神的存在没反应没感觉，对神的恩典你没有感激之心，对于神的爱什么东西你都 no response no feeling， 所以你是在属灵的死亡状态下，那叫做死人。但是我们所有在座的，即使是基督徒，之前你也是死人，我也是死人，我们都曾经对神毫无感觉，他的存在，对他的爱，对他的恩典，对他的一切 no response， 我们都曾经走过这个阶段，所以我们曾经是一个死人，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死人，只是如今有点不同。但当我是死人的时候，我们行事为人是只会随从，随波逐流嘛，随从潮流，也可以说随从里面的私欲嘛。所以死鱼是随波逐流的，只有活鱼三文鱼还可以逆流而上去产卵嘛，对不对？那死鱼就只能随波逐流。如果你承认你是随波逐流的人，你是承认你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就已经默认你是死人一个。活的鱼它可以不必顺流而下，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大部分都没有办法，你是顺着潮流，潮流是外面的，对，无论是服装，无论是观念，无论是想法。那有些人说我不是随从潮流，我独立自主。好，你随从自己的想法，但是你要不要忘记，从基督徒的观念，无论是外面世界的潮流，内心的欲念其实背后有个老板，我们称之为邪灵。你不认识神，你也不认识有一个看不见的邪灵，他控制整个世界的思潮，控制你自己里面的欲望。所以我们是身不由己的，作茧自缚，有个无形的包袱在那里。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起点。那你知道一个罪这个字，要解释一下罪这个字哈。如果你要考试，很简单，罪这个字请你查中文字典，它是哪一个部首的。很多人说哦，罪你看上面一个是，下面一个非，大概是是字部或非字部，这两个部首都是中文字有两个部首哈。比如备份的备就是非字部的，那罪是非字部的 no 没有这个字，是字部的 no 没有这个字。这个字是什么部首的？网字部。因为它的古文你看到哈，秦朝的小篆是这样写的，上面是一个盖子，两个叉叉，这是一个 net，一个网子，下面一个飞，你看这个飞就像是五爪蟑螂或者是什么东西，反正磕磕碰碰的那种，就是坏蛋的意思，飞了。飞跟匪在古代哈字很少，同个字，土匪的匪就是飞，飞就是匪，匪就是飞。那因此一个网下面抓了一个飞，一个匪，逮到的坏人叫做罪人。所以中文的罪是有强烈的criminal 的意思，但是圣经中的罪是 sin， 不是 crime， sinner not criminal， 可是中文罪人跟犯法的人坏蛋是同一个意思，可是圣经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造成 confuse， 造成困惑的原因在这里。圣经中说我们是罪人，并不是说我们都犯法，并不是我们都做了一些十恶不赦的事情的人叫做罪人。如果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不承认说我是罪人，因为在中文的罪这个字来说，而且是被网子抓住的，是被 trap 现行犯。如果这个人犯了法，做了坏事，没有被抓到，还不能叫罪人，那叫聪明人。那些聪明人很多都在温哥华，手上的钱很多， 温哥华现在的房地产炒得哦不知道多高，而且那边的中国人买房都是现款，不但不贷款，不用 check cash。 他们说告诉我，温哥华人告诉我，很多加拿大人在温哥华呀，牙都快吓掉了。温哥华的加拿大人一辈子没看过100万加币长得什么样，可是中国人买房100万，我150万，150万的 cash 用个大水果箱，砰，没有看过150万的加币在一个 box 现钞，这都中国来的。这些就是没有列在红色通缉榜上的，不能叫罪人的聪明人，都在温哥华，因为离中国近嘛，啊，所以那边房子炒得好高啊！哎呀，不行，你这边有你们这种不能算鸟不下蛋的地方了，你们这边卖个房到那边可以买个厨房，差不多。那房价高到一个什么程度你就知道了。当然了，那边买个厨房，带我们 Boston 嘛，他可以买个客厅，我们房子也比你们贵。当然我不敢讲哈，听说你们这里尤其什么 Cary 啊什么地方也开始有洋房了，可能也不太便宜了。在美国最贵的就是东北角跟西北角，西北角是 Seattle， 温哥华在 Seattle 上面，我们东北角就是 Boston， 还有 西边就是像 San Francisco， 我们两边是比较贵的，中间是很便宜的。你们这边不是最便宜的，最便宜要到 Ohio Iowa， 大概20万就可以买一栋房，我们那边买个厕所差不多。所以在中国人的罪的概念，不但是犯法的人还要抓到才叫做罪人，那如果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我想谁都不服气，对不对？至少我没笨到被抓到，至少我现在没有被抓到。但是罪这个字在原文，希腊文的原文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字呢希腊文叫 hamartia， 这是希腊语，这个是一个裁判用语。那你在美国很多人会看棒球，不管你喜不喜欢，你懂不懂棒球规则？打棒球的时候有一个投手，对不对？ pitcher， 一个 catcher， 捕手，捕手后面一个裁判。你知道这个裁判在这个捕手后面呢，总是这样，他要蹲下来。为什么要蹲下来？我就不知道你看棒球你懂不懂棒球规则。我读中学的时候，我们斯拉夫中有个规定，